我们下午大概有两个时间，要不然两个小时的时间，大概继续我们早上还没有谈完。不过因为怕大家精神不太好，所以我尽量讲得有趣一点，尽量。我们今天早上讲到，就说一直到1980年哈。其实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说从那个587年他们国家灭亡以后，一直到1980年，这中间虽然有很多的转折，然后很多外族来统治他们，不过犹太人在这中间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。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一个一神论的宗教，是一个一神论的民族，但是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到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。你看到的完全不是啊！摩西时代他们就开始拜偶像，比如说拜金牛犊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耶稣亚时代的时候也是这样。耶稣亚虽然在晚年的时候，他的这个遗言里面一再的说：“我和我家，我们要敬畏天上耶和华真神啊！啊，你们怎么样啊？”那长老就说：“哦，我们也都要这样这样。”可是圣经怎么写呢？圣经说。到《士师记》讲说，约书亚跟那一代的人过去了之后，就不是那样子了。《士师记》里面呢，一堆偶像都跑出来了，一堆。我整理过旧约的偶像，在神学院开过一门课，就讲旧约偶像，就光讲旧约偶像就可以讲一门课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多啊，太多。然后我们在整个列王纪上下看到他们几百年的历史呢，全部都在拜偶像，哪里算一神论宗教啊？根本是天方夜谭。包括南朝哦，包括南朝，你不要说啊，那是北朝啦，他们就不拜真神啦，其实不是，包括南朝都是这样子。那犹太人的一神论宗教什么时候成立的呢？真正确立下来呢，是国家灭亡。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，他们深切的知道我们今天国家为什么会灭亡，圣殿为什么不见，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拜偶像。所以回归之后啊，538年回归之后呢，你几乎可以看到犹太人是绝不拜偶像，一直到今天2014年，犹太人，今天的犹太人有的非常前卫。我弟弟以前上班的时候，他的老板是犹太人，可是呢，那个犹太人呢，什么都吃啊。照理说，那个鱼哈，有很多他不能，海里面很多东西都不能吃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螃蟹，他当然不能吃啊，拜托，没有鳞也没有鳍啊，他照吃啊。他是犹太人，有很多东西他们觉得说啊，这没关系啊，这没关系，有很多。但是你今天绝对看不到一个真正的犹太人说啊，我们去拜妈祖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回归之后，他们的一神论宗教完全确立下来。那这跟后来的这个以斯拉其实有很绝对的关系。以斯拉在圣经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人。也有人认为，就是一些圣经学家认为啊，旧约圣经最后的编辑成册是以斯拉做的。为什么我们现在旧约圣经是39卷？为什么是39卷？而且你看诗篇啊，诗篇有很早的作品，但是也有很晚的作品，被掳以后的作品，比如说137篇。他们这个是被掳之后的作品，谁把它收集起来，谁把它编辑进去的呢？一般认为是以斯拉。那以斯拉这个人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，但是犹太人非常不喜欢他。讲真话，为什么？太严了，太严。这个人呢是一个文士，然后对圣经非常的熟悉，然后带领百姓遵守诫命，宣读律法。我们今天读了尼希米记的这个经文，可是呢，真的是太远。你去看以斯拉记的最后，跟尼希米的最后，以斯拉记最后跟尼希米记最后在干什么？拆散家庭，真的，拆散家庭。为什么？因为都嫁娶外邦，连祭司家族里面都有娶外邦女子的。他说这些全部离婚。 规定的人，他规定的，全部叫他们回家，全部叫他们回家。那所以，但是因为从以斯拉之后呢，整个一神论的宗教就完全确立下来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犹太人绝不拜偶像，不管他后来某些对圣经的解释怎么前卫，或者他们今天比如说今天的犹太教那分为四个派别，那有的其实非常的传统，但是也有非常前卫非常前进的宗派、他们认为旧约的某些东西不用守了，比如说饮食，他们认为不用守了。但是你绝对看不到犹太人，不管是多么前卫的犹太人，不管是哪里的犹太人，你绝对看不到说来我们来拜偶像，这已经不见了，这已经不可能了。这是所以有时候人要经过惨痛的教训哦，国家都灭亡了，已经这么痛苦了，他们到最后才这样子，他们才这样。所以亡国之后的这一段期间呢，圣经里面没有记载，我们还以为这段时间其实没有那么重要，其实这段时间非常重要。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在新约圣经里面你看不到犹太人拜偶像，耶稣常常指责说你们这个法利赛人怎么样了，撒杜盖人怎么样了，你们这个犹太人怎么样，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们拜偶像，耶稣有讲过这种话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这种事啊，没有这种事。可是这个如果是在几百年前，在南北朝时代的时候啊，先知一天到晚在骂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先知啊一天到晚在骂这种事情。可是到耶稣的时代，这种事情已经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历史惨痛的教训到最后他们真的是这样的。当然有很多东西就确立下来了，比如说不拜偶像，比如说守安息日，这个已经完全确立下来，因为在尼西米记还是有提到这件事情。那我们今天谈到早上谈到198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，因为在198的时候呢，198的时候他们是原来是南方王在统治他们啊。原来是南方王统治他们，但是198这一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变化，就是北方塞琉古斯这一个王朝呢强过南方。你去看《但以理书》十一章，他们往南侵了、虽然他没有办法把托勒密灭亡啊，不可能，因为两南北王的这种势力其实并没有想象中差距那么大，但是他往下了，他们下来征服，然后再北返。那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他整个势力范围呢就有了变化，也就是说除了埃及以外，除了埃及以外呢，这一块地方加萨啦巴勒斯坦这一块地方呢后来就归北方王统治了。所以从198以后呢，这个北方就统治了这个犹太地这一个地方，统治了犹太地这个地方。那在同样的那一年啊，在198那一年呢，犹太公会成立了。我们要知道，我早上有讲过，就说他们有很多人事实上不是住在巴勒斯坦，有很多人住在那里，住在巴比伦，最多人好几十万人，估计到五六十万人都住在巴比伦。然后第二多的人大概将近几万人甚至十万人住在埃及，再来呢只有几万人，就538年那段时间的时候，500多人400多人住在这个迦南地，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。那当然后来人数有减少，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真正的宗教中心呢其实不是在巴勒斯坦，是在巴比伦。为什么？因为精英都在那里啊，精英都在那里。他们回来犹太地的祭司跟立位人啊文士其实很少。当然你说哦，以斯拉是啊，不过只有一个啊， 跟以斯拉一样优秀的在哪里？在巴比伦，在巴比伦。所以在这几百年当中呢，他们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就一直的发展出他们特有的一个族群的宗教。到耶稣时代的时候，我们在圣经里面从福音书一直到使徒行传，我们都看到怎么样，就是耶稣进会堂，保罗进会堂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有会堂？会堂从哪里来？他们要拜神，拜神不是去圣殿吗？怎么会有会堂？但是你要知道，五八七年圣殿被毁了以后，没有圣殿了、可是犹太人的宗教没有灭亡啊，反而更坚立起来啊。那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拜神？已经没有圣殿，没有约柜，他们也没办法献祭。那接下来他们要怎么拜神？所以在巴比伦这个地方，会堂就出现了。会堂出现了，因为没有圣殿，那会堂的崇拜跟圣殿的崇拜就不一样了。你说啊，可是538年所罗巴伯不是就盖起来了吗？我早上讲过，盖起来盖起来的拐棒根本就整天空屋子啊，也没有人在做崇拜啊，因为没办法做啊，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够啊。那在巴比伦好几十万人，他们要怎么拜神呢？他们不可能跑到耶路撒冷来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拜神呢？没有会堂，从此以后他们就有会堂崇拜这个东西。那会堂崇拜这个东西呢，就形成了他们一定的某些模式。其实他们的会堂崇拜因为没有献祭嘛，所以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呢，只有两件事，一个就是读经，一个就是祷告。他们只做这两件事情啊。当然有时候会有唱诗这件事情，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读经跟祷告。其实到今天犹太人进会堂，他们在安息日做崇拜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事情是读经，讲道其实是插进去的。耶稣的时代不是耶稣有一次进会堂，人家就把那个书卷拿给他，对不对？然后一打开呢，是以赛亚书60章，那耶稣就念了。我告诉你，那不是随机的，他不是说哦，你来哦，便拿一卷给你，不是，不是这样子。有的人念圣经，每个安息日念圣经是有固定进度的。他们有几种，一种就是一年把圣经读一遍，还有一种是3年，所谓圣经是旧约了哈，把圣经读一遍，所以这个礼拜要读哪一段是固定的。然后一直到发展到今天，他们安息日崇拜的时候读经，有固定读经的人哦，也不是说给他不带劲啊，那个你上来带家大家读一下以赛亚书，就是不是啊，然后这样子。读经的人是很重要的人，跟我们领会者的地位差不多是一样的。你不会教一个国小学生上来上去领会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读经也是一样啊。那耶稣进去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们会请耶稣读经？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拉比啊，耶稣是拉比。那耶稣读经完了以后，耶稣又讲了一段话，有一些诠释，对以赛亚书60章做一些诠，61章做一些诠释。那一般他们其实，然后再来就是祷告。他们在整个崇拜活动里面呢，祷告的次数非常非常多，当然都是悟性的啊，甚至节期的时候也是一样。甚至你知道，我早上我提到一点，就是婚礼，他们在婚礼里面要祷告好几次呢，好几次，一场婚礼下来要祷告好几段，而且都有固定的祷告词，不能乱来。那安息日崇拜更是这样子，那他们的节期崇拜更是这样子。所以 被掳归回以后，这一直到耶稣来这几百年的时间内，其实是犹太人一个建立他们的宗教很重要的一段时间，非常非常重要。而且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们一神论宗教建立起来了，然后所有的某些宗教规矩都建立起来了。啊，当然你也可以说，啊，可是后来好像很形式往事啊，是没有错了，所以耶稣才会骂他们。啊，不，这个后话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。好，那在1980年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成立了工会。啊，工会在哪里？因为圣殿啊，那个时候有圣殿，对不对？1980当然有圣殿啊，因为538年，然后后来446年、445年的时候，这个尼西米、以斯拉他们又回来，又把圣殿弄好了，所以真的有圣殿，而且真的有一些崇拜活动啊，也就是说有献祭了。那后来呢，他们就成立了工会。那这工会到底是谁组成的？工会是谁组成的？最重要的是大祭司啊，然后再来呢是撒杜该人，然后很多长老。那他们仿什么呢？他们仿摩西。摩西在他非常丧志、非常痛苦的时候，他跟神说：“哎，我没办法，你把这些老百姓交给我，根本没办法。”神说：“好，没关系，你去选长老。”那总共选了72个，对不对？选了72个，后来还有人没有来嘛，还在营里面在那边受感说话嘛。耶稣亚还去跟摩西说：“哦，你看他这样子。”摩西说：“啊，你怎么样？你嫉妒吗？你为我这样就怀抱不平吗？我愿所有的人都受感说话，因为如果大家都这样，我就轻松了。”那后来的工会呢，是仿这个，他们就成立了工会。那工会里面呢，其实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宗教热心人士，尤其是上流社会，但是不包括法利赛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法利赛人不是上流社会，撒杜该人才是。撒杜该人这一个呢，其实我们等一下讲派别，他其实有可能是祭司后代哈。那法利赛人呢，其实是民间教师啦。他是民间教师，所以到耶稣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发觉很明显的，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其实是不合的，这两个族群是不合的。那到保罗时候更是这样，保罗有一次发现这个事情太好了，讲一个复活的事情，让两派在那边，这个使徒行传26、27章，让他们两边在那边斗啊，保罗在旁边看戏，这样他们就忘记要把保罗逼迫了。那么他们在工会成立以后呢，其实是社会精英结合起来。那工会后来有个性质，就是他会比较跟统治者结合，比较，当然不是绝对的了哈，不是绝对的，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不是。那所谓的工会呢，其实是等于是宗教团体，它是宗教团体。那因为这个样子，它只有部分的行政权跟司法权，但是它没有绝对的权利，因为它不是国家单位。也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呢，犹太人不能判他死刑。约翰福音19章里面，他们抓到那个比拉多那里的时候，比拉多说：“耶稣，你不跟我讲话吗？我可以判你死刑，我可以释放你呢。”所以耶稣的生死，以人的观点来看，他的生死在谁的手中？在比拉多手中。那为什么不是在犹太公会手中？因为他们自己讲啊，他们也跟比拉多讲啊：“我没有办法杀人啊，我没有办法杀人。”他是一个宗教组织，他不是一个司法单位，他也不是一个行政机关。这个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的什么叫做工会。它是在198年那一年呢，成立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讲下来，就是说，他们已经往北边的这一个塞洛古斯已经统治他们，对不对？那从198之后呢，北边跟南边统治这个犹太人呢，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。 南边统治犹太人的时候呢，基本上他尊重他们的宗教，只要你不要叛变就好，你不要乱就好，好 OK， 什么事情都不管。但是北边下来的这一个塞洛古斯这一个国家呢，他们统治巴勒斯坦的时候，他们不是这样，他们要强烈的执行希腊化。所以到耶稣时代的时候，为什么大家都讲希腊文？知识分子啊，那当然会知识分子讲亚兰文就是方言。为什么大家都讲希腊文？因为曾经有过这很雷凌，就是非常强烈的去推行所谓希腊化这个动作。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呢，就这个犹太人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。那个时候他们做的这个东西呢，一开始就是所有的人都要遵照希腊的风俗习惯各方面，那包括语言全部都是要官化了，全部都是要照这个走。那我接下来就要讲的是，到174年的时候呢，安提库斯四世呢，175到164这一个安提柯四世的时候呢，哇，这个就不得了。就是后来为什么犹太人会受不了而起来反抗，甚至有100年的这个独立王朝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因为这个安提柯四世他有一年他是这样子，他从北边呢来攻南方王，结果呢没有成功。没有成功以后，他就北返经过了耶路撒冷，他进去掳掠，把耶路撒冷里面很多东西呢就拿走了，就拿回去他自己的国家去了。然后呢，再有一次他再下来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就更过分了，做了很多事情，后来到犹太人已经完全受不了。第一个，他强迫所有的犹太人不可以行割礼。这个不得了，这个不行割礼，那犹太人还存在吗？不行割礼，那世界上还有犹太人吗？我们这个民族不就不见了吗？不行割礼，那亚伯拉罕之约不见了，我们的神在哪里？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不见了啊！可是他强迫所有的犹太人不准行割礼，行割礼就抓出去杀。第二个，不准守安息日。好了。不能守安息日，那我们的宗教不就瓦解了？我们当然是守安息日，每个礼拜都守安息日。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做崇拜，不管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或者在会堂，我们才可以很肯定的告诉自己，我们的神在这里，我们的信仰在这里，我们的根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他说不准守安息日，然后让他们最受不了的是最后的两件事情。就是安提阿古斯四世这个北方王呢，他把宙斯神像，这是希腊的神明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读希腊罗马神话知道，宙斯的神像啊，这个偶像搬进去放在圣殿里面。哎，这个谁可以忍受啊？好像今天这个外邦人把妈祖神像搬到我们的会堂里面，我们可以忍受吗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哪有这种事啊？可是因为他是国王啊，他是统治者啊，他把宙斯神像放在圣殿里面，那你这个圣殿就毁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还是神的圣殿吗？这个还是犹太人的圣殿吗？再怎么说，这根本就是一个污秽的地方，为什么偶像在里面呢？好，不止如此，我们知道圣殿的结构里面，圣殿有祭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要献祭嘛，和祭坛，就要在祭坛上面做什么事呢？故意的啦，故意的，在祭坛上面献猪。哇，这犹太人讲说，这是什么世界啊？我们的祭坛怎么可能献猪？那是不洁净的东西， 我们连吃都不吃了，还可以献给神啊？可是他们就故意，这个安提古是故意这样做，在犹太人圣殿的祭坛上面献猪，而且还把那个血故意弄在那里。当然后来比拉多也干过类似的事情，比拉多也干过类似的事情。哇，这犹太人真的受不了了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你就起来革命，这就起来革命了。这就我们讲义下面的所谓的马克比王朝，所谓的马克比王朝就是这样子出现的。哦，马克比王朝呢，这其实是一个祭司家族啦，哦，这是一个祭司，他们不是大祭司家族，不是大祭司，但是他是祭司家族，就是说他们是祭司后代这样，然后他们就起来，他们从爸爸开始哦，然后就起来起义了，大概应该是从1670年、1666年哦，他们就受不了，他们就起来起义了。然后他们后来呢，很短暂的，大概从1640年一直到主前64年，大约100年，他们成立了哈斯摩尼王朝，也称为马克比王朝。哦，那在这个里面呢，他们就是有一个爸爸是马拿提亚，然后后来他们有好几个兄弟哈，犹大啦、西门啦、约拿丹啦，怎么样？他们其实都是兄弟，都是兄弟。然后他们这一代轮流当这个马克比王朝的国王，然后呢还兼大祭司，后来还兼大祭，然后再往下。我们当然要谈大祭司，可以从亚伦一直谈到主后70年啦，整个大祭司的系脉。大祭司的血脉，他们一直传下来。那他们一直到主前60几年呢，这100年当中呢，全部都是这个家族在统治。那这里面呢，他们在革命的时候就发生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。讲一个最出名的事情，讲这个有时候会哭呢。这个马克比书里面哈曾经记载，就是说他们跟这个北方王打仗的时候，那当然他们比较弱嘛，人家有军队啊，对不对？那他是一个家族啊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有人支持他们，其中一个叫哈希定哈，哈希定这个犹太字的意思就是虔诚人的意思啊，他们有一个派别哈，非常非常虔诚。那这一派呢，就因为圣殿被污染呢，他们也受不了，然后他们就跟马克比这个家族结盟，然后去跟这个北方王打仗。那他们一直打的时候呢，事实上是可以讲一直打胜仗这样，但是不管怎么打胜仗，总是会死人嘛，哪有那种打仗不死人？那有一个故事，这根据马克比写哈，当然这应该是真实的故事了。他说呢，看过那个《抢救雷恩大兵》的举手，啊，请放下。这个《抢救雷恩大兵》就是因为他们家都死了，剩下这个，对不对？所以总统派兵去，一定要把这个人救回来，不然他们家就绝后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故事，这是当代电影，当然也有可能是真实故事改编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主前100多年，犹太人就已经有这个故事。他说，当时有一个妈妈，还有7个儿子。结果呢，前面6个兄弟一个一个出去参加马克比王朝战役呢，全部都死了。当这个老七也准备要走的时候呢，他就想说，我不能再去了，我再去的话我们家就没有，而且只剩下妈妈，应该是爸爸已经死了，就剩下妈妈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呢，这个孩子在那边犹豫，他就一直想说，我不要去。到最后其实他是想，我不要去，可是这个时候妈妈跟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，你要去，当有一天你也死在战场的时候，你到了我们的祖先 亚伯拉罕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要跟我们的主亚伯拉罕这样讲，你说你献一个儿子，我妈妈献七个，这是真实的故事哦。我现在讲的这是真实的故事。所以当时他们在打仗的时候，真的，当然不止这个故事了，他们有那种非常让人很这样震撼的啊！你想一想啊，这个故事一写出来，这个真实故事一写出来的时候，有多少当时的犹太青年会到战场上去，拼死拼活都要出去？所以亚伯拉罕很伟大吗？是很伟大，因为他献了一个儿子。但是后来的犹太妈妈更伟大，他们献上了所有的儿子。这是在马各比王朝的这一个记载故事里面哦，很多类似这种非常感人的事情。那我们想啊，犹太人有什么伟大？有时候我们都这样想，我想说，为什么犹太人可以这样子？就是说各方面的这种成就，他们在世界上，以今天来讲，他们世界上人口比例来说，我听杨立明弟兄他跟我统计，他说大概占全世界人口大概0.016%的样子 ，percent。但是诺贝尔奖得主里面，诺贝尔奖得主里面，犹太裔的，他不一定是犹太国籍啦，犹太裔的占25%以上，这不得了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啊？那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你看犹太人他们怎么样为他们的国家做事情，会拼到这种样子。我现在换一个影片给大家看哈，你可以看犹太人他们在整个马可比王朝里面怎么样为神拼命。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好了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。约翰福音第十章，请看22节，约翰福音第十章的22节，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，耶稣在殿里所罗门下行走。好，什么是修殿节？旧约没有这个节期哦，旧约没有，我们看不到。摩西五经的节期，七大节期里面没有这个节。以斯帖记里面的是普尔节，从此以后我们在旧约圣经看不到一个节期叫修殿节，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，耶稣在这个节期的时候进到圣殿里面，在那里行走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特别把这个节期的名字写出来。那这一间是什么时间？因为后面有特别注明说是冬天的时候，这个呢是犹太历的9月24号，犹太历九月，他们是阴历，跟我们的阴历很像。9月24号呢，其实已经接近国历的11、12月，大概12月，他说12月，甚至有时候到12月底了。那当然看每一年的这个时间调整。那修殿节是什么东西？我们现在看一下修殿节啊。
在基督徒欢庆圣诞节的12月，犹太人也有8天的修殿节，或叫光明节。光明节应景的食物就是油炸圆饼，外形像是甜甜圈，中间填入果酱。蜡烛和9个灯盏的光明节烛台也是必备用品。这个节日缘起于主前2世纪， 当时的犹太人被希腊人统治，希腊暴君占用耶路撒冷圣殿，在里面向希腊神明宙斯献猪为祭，还禁止犹太教的活动。犹太人不愿意拜外邦偶像，于是发起暴动，百姓攻进圣殿，打算恢复旧约的敬拜仪式。当他们预备点燃金灯台的时候，发现分别为圣的油只够使用一天，但制作新的油需要八天的时间。奇迹发生了，一天分量的油让灯台持续燃点了八天之久，这就是修殿节的由来。
为什么会有修殿节？他这个讲的西元二世纪，就是马可比王朝的时候，就是马可比王朝。他刚刚讲说，这个安提库斯四世呢，在圣殿里面献书，然后他们就起来反抗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就出现了这件事情啊。
为了给孩子们温暖又甜蜜的修殿节长假，这所博物馆的导览员穿着历史人物的服装，用活泼有趣的方式讲解历史故事。不同形式的工作坊也提供孩子们学习制作修殿节烛台的机会。
Here in Hanukkah, and we every day we light a candle.
与圣殿中七个灯盏的金灯台不同，修殿节的烛台有九个灯盏。特别的这盏要用来点燃其他八盏。第一晚点一盏，第二晚点两盏，直到最后一天全部点满。修殿节陀螺也是过节必备的小游戏，透过写在陀螺四面的字母，提醒犹太人神迹发生在这里。在寒冷的冬天里，摇曳的烛光，老少咸宜的小游戏和果酱的甜蜜，与历史故事一同温暖着犹太人的心。
当然这个影片里面这样讲，当然这是犹太人的，是不是真的发生的这件事情，当然我们无从证实啊，是不是真的啊？那个时候真的因为他们要把这个圣殿里面的灯点燃，但是因为没有油了，说圣殿里面的东西都按照摩西所规定的去做，不管是香或者是灯里面的油，甚至橙色饼等等等等的东西，摩西规定的非常非常清楚啊。那这里是讲说他们要做这个油呢，圣殿里面这个油，这不是普通的油，这是圣殿中金灯台上面的油。他说做这个要八天，哇，结果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那灯里面已经没有油了，那我们再做已经来不及。结果他说神迹出现了，就是这个呢就这样一直燃了八天了哦。那现在他们这个在修炼节里面呢，他们现在有一个东西，你刚刚如果注意看的时候，那个灯台哦，一般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个金灯台呢，其实是七盏，也就是说一，因为它是这样子上来嘛，哈，所以一二嘛，哈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中间一盏，所以总共是七盏啊。但是呢，修殿节里面的灯台呢是九盏，所以你刚刚注意看，其实它多了一条这一个灯盏。也就是说，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中间是一个，这是修炼节的灯那个灯台。那他们一般在做的时候，就是说他们会，像刚刚小朋友在做那个工作坊，那个用陶土做的，他们就总共有九个洞。然后第一个呢，把蜡烛点起来，这一根呢再去点后面啊，每一天点一根。啊，点到第八天的时候就全部点完，啊，然后加上自己原来的一根就九根，这样，这就是修殿节。所以修殿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就是马可比王朝出现的，但是这个名词出现在约翰福音。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，如果你详细去想，就说，哎，奇怪，怎么会有这个节期？这跟旧约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而且没有看到 耶稣对这个节期有任何的意见或批判，没有。当然你说耶稣完全认同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反正当时犹太社会就是有这个节期的，因为耶稣时代离马可比王朝已经更后面的事情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把这个节期呢就延续下来，从160几年的时候呢就一直延续下来，啊，一直到耶稣这个时代还在。其实到今天呢，到今天，我们刚刚看了这个影片，这是2000年以后的影片啊，所以事实上，到今天这个节期还在。犹太人除了圣经里面的节期，然后包括普尔节之外，还有他们就是历史里面的一些节期啊，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所谓的修殿节啊，这是修殿节。那我现在讲的这一段呢？是他们在160几年的时候，马可比王朝起来起义，然后建立了这一个国家。所以从587年他们国家灭亡到什么时候他们曾经真正的独立呢？是164年，164年。然后独立起来呢，到主前64年，大约有100年的时间啊，这中间呢是他们独立的一个时间，就是南朝已经没有管他们，那北朝也管不了他们，因为他们已经独立了，他们已经独立了。那当然，这不表示说啊，所以他们就一切都没问题了啊。好，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，在100多年，就164年一直到63年，这中间呢有一些东西在这中间就出现出来了。其实主前200年到主后200年哦，主前200年到主后200年，这在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有特色的一段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他们那种弥赛亚期盼呢非常强烈，非常非常神为什么使得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这个时间出现？其实有很美好的一个外在环境呢，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一直在强烈的期待弥赛亚出来。当时这个马可比王朝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认为弥赛亚来了，因为他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书一直告诉他们说弥赛亚会来，弥赛亚会来拯救你们啊。他们期待的是地上的王国了哈，所以当马可比王朝起来的时候，哇，他们觉得我们真的找到弥赛亚，而且弥赛神真的兴起弥赛亚。尤其哦，在马可比王朝，我刚刚讲过，他们是祭司家族，但事实上他不是大祭司家族。但是呢，后来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国王嘛，后来他们自己就当起大祭司了。那这个时候会有旧约圣经的东西实现了呢？旧约圣经里面说，大卫王朝跟亚伦王朝哈，就一个祭司家族，一个大卫王族呢，到最后出现一个君王，这个君王呢也是祭司。耶稣还没有来之前，犹太人认为是谁？就是马可比王朝，马可比王朝就是弥赛亚。因为他们真的是国王啊，对他们来讲这是独立王朝，这真的是国王，而且真的是大祭司啊，所以旧约先知的预言已经实现了啊。当然很可惜，就是说后来在64年的时候，这个王朝被罗马给灭掉了。那么在这中间呢，我们看一下讲义里面呢，这中间他们就有几个宗教势力跑出来了啊，有几个宗教势力跑出来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撒都该人。撒都该人呢，这个是在当时社会里面是非常有势力的。一般认为撒都该人有，当然他们的来源真的难讲，但是有认为就是说他们呢可能是撒都后代。因为他们其中呢有很多人真的都是祭司啦，那是祭司，而且在当时社会里面他们是上流阶层的人，然后很有钱。那么这些人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其实是贵族， 那么到了100多年之后，他们跟王朝的关系非常好，就是跟这个马克比翁。那么马克比翁王朝被灭掉以后，他们跟罗马官方的关系非常好。其实这个后来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到，公会跟罗马的这些官府呢，其实关系不错啊。所以耶稣被抓的时候，从大祭司家族被抓到巡抚比拉多那里的时候，巡抚比拉多当然本来他是不想管了，但是最后还是照他们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关系很好。那这个是撒杜该人，所以撒杜。那撒杜该人这一派在宗教派别里面呢，跟法利赛人有一些不一样，但圣经里面也讲了，就说他们这些人哈，撒杜该人，他们承认旧约圣经，但是不承认遗传。耶稣常常在骂法利赛人，就你们这是人的遗传这样。他说骂法利赛人，他不是骂撒杜该人。他不是骂撒杜该人说啊，你们这些遵守人的遗传，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人的遗传，他们没有，他们只守旧约圣经，而且他们跟圣殿结合在，因为他们是祭司后代，他们跟整个圣殿是结合在一起的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只遵守旧约圣经，口传历史、口传的这一些律法呢，他们是不承认的啦，他们不承认的，所以他们不会遵守人的遗传。然后再来有一个很明显，就是他们不承认这个死人复活这件事情，他们不承认这个，他们不接受这个东西啊。当然耶稣后来对这个，他们来质问耶稣，耶稣对这个有一些解释辩驳啊，这是所谓的撒杜该人。这是当时兴起在那一个，就是马可比王朝时代里面兴起的一个宗教派别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其实我刚讲过，他是比较属于民间的教师。那他们呢，其实不是贵族，他们也不是什么社会的上流阶层，他们不是什么有钱人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知识分子，这样子而已。所以很多法利赛人，什么是拉比啊？是拉比，他们是知识分子。一般来说了哈，知识分子会变成上流阶层呢，其实不容易，尤其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。要变成上流阶层更难，为什么？骨子太硬，没办法当官。这不是那个时代这样子，今天的台湾也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那当时的法利赛人，其实他们在民间，那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力非常强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问他们，他们是拉比，然后什么事情都问他们，连保罗都是法利赛人。保罗的老师还是当时的名师哎，那法利赛人在整个民间其实是影响力非常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信仰啦、生活啦、什么事情全部都问他们，啊，都是他们在教。但是法利赛人他们相信，除了旧约圣经以外，还有口传律法，这就是耶稣口中的人的遗传。耶稣所讲的人的遗传，就指这个部分，指这个部分。啊，这是法利赛人他们这个宗教派别。那我挂号里面有讲说哈士丁哈，哈士丁就是我刚刚讲过，就是所谓的虔诚人。那么在马克比王朝之后呢，后来哈士丁又觉得马克比王朝的这些国王呢堕落，不够虔诚，所以他们就拆离了。就是说哈士丁本来是支持马克比家族，然后去跟北方王打仗，然后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当这个国家建立了之后呢，哈士丁这一批人呢，这一批虔诚人又反马克比王朝。为什么？他觉得你们这些人一当上国王以后就开始堕落，然后不够虔诚，对信仰呢不够坚持，然后只会争权夺利这样，所以他们就退出了。退出以后就变民间的，那民间以后，后来他就渐渐的也加入到 法利赛里面，所以法利赛人里面有一部分的人其实是哈士定人，就是所谓的当比较早期的所谓的虔诚人这批人。所以以某一个角度来讲，法利赛人其实是很虔诚啊。耶稣也说，你们要听他们的教训，只是不要学习他们的行为。他们讲的是对的，是好的，所以你们要听啊。然后耶稣也讲啊，你们的义如果没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啊，那你们不能进天国。法利赛人真的很好吗？其实是真的很好，在某些方面来讲，他们在信仰生活表现真的是无可指责了。保罗自己也这样说，他说就律法来讲我无可指责，为什么？我全部都守了，全部都熟，哇，这个很不简单哎。但是他是这样子的，我为什么可以这样？从小就是这样子啊，从小就这样被栽培起来了，所以他就这样子了。到最后他会觉得这是重担吗？不会，因为已经习惯了，而且他认为我本来就应该这样做，甚至以此为荣。保罗如果埋怨信耶稣，他一辈子会以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为荣。虽然他会受到很多的拘束，但是他不会觉得这些是加在我身上的重担，他不会有这种感觉。这个是信仰里面给的力量。好，那后面还有呢，就是爱色尼人。爱色尼人就是主后70年的时候呢，罗马把耶路撒冷攻破以后，再往这个死海这个地方攻的时候呢，今天我们才发觉，就所谓死海古建这个东西，在这个发现这里的山洞呢，一批人在这边生活。那这些人呢，这些人他们是好像一个独立团体，而且非常苦修而虔诚的一批人。他们这些人认为呢，法利赛人也好，撒都该人也好，你们这些人都不配当选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都是堕落的一群。你说啊，大祭司呢？啊，还有很多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些祭司呢？啊，一样，这些都是堕落。你们这些人更不是真正的选民，真正的选民只有我们。那这些人在哪里？这些人在死海旁边，死海的大概左下方这个地方，他们在那里做集体生活。他们过一种非常虔诚，然后团体的守约的，然后甚至有一点苦修的那种生活。这是爱色尼人啊。那今天我们在1947年的时候，二次大战完，1947年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牧羊小朋友呢，他有一天在找他的羊的时候，突然跑到一个山洞里面去，哇，发现了他们啊，发现了爱色尼人。当然不是发现他们，这些人早死掉了，1000多人当时，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他们留下来的东西，留下来什么东西？圣经、所抄本。而且全部都希伯来文写的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东西。所以今天这个东西已经被就说犹太人把它整理出来，那现在已经把它整理出来，几乎应该算整理完了。这就是所谓的死海古卷了。我们听过这个名字，死海古卷就是这个东西。那这个是谁？是爱色尼人留下来，是爱色尼人。那也有人认为哈，施洗约翰，当然这没有直接证据啊。有人认为施洗约翰呢，其实是爱色尼人。施洗约翰是苦修者，对不对？他跟耶稣比起来，这真的是差非常远啊。施洗约翰像个苦修者，然后他每天只穿个骆驼衣服，对不对？好像古代的先知，然后他吃什么蝗虫野蜜。有可能他根本一辈子不吃肉啊，当然他也不喝酒，但有可能他是拿西尔人啊，所以不喝酒，不喝葡萄茶物。但是也有可能呢，他根本连肉都不吃。那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圣经里面新约的那个蝗虫野蜜，他不是吃蝗虫哦。你说啊，不吃肉，可是那吃动物？不是，那个蝗虫不是真正的蝗虫。其实犹太人可以吃蝗虫，旧约圣经里面洁净的动物里面，昆虫类里面呢，蝗虫可以吃。 为什么蝗虫可以吃？它是这样，昆虫只要它会跳的就可以吃。啊，然后举了几个例子，比如说蝗虫啊、蚱蜢啊、蟋蟀啊，犹太人可以吃，因为这算洁净的。但他们有没有真正吃，我不晓得啊。但这样可以，但是施洗约翰所吃的蝗虫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在天上飞的那个昆虫的蝗虫，其实不是。其实那个蝗虫是树上面的一种植物，它是植物，它不是动物，但是它长得很像蝗虫这样子，所以不要误解了。不要误解了，说施洗约翰吃那个天上飞的那种昆虫的蝗虫，其实不是啊，这些不是啊。这在解经里头有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啊。各位如果领会的时候讲到这个，我当然很多人以前都是照这样讲嘛，因为字面就是这样子嘛。但事实上不是啊，事实上不是。哦，这是爱色尼人啊。那爱色尼人后来他们在这里生活很久，到什么时候呢？一般认为就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攻破以后，罗马兵继续往南，然后把他们也攻破了，然后他们就不见了。从此以后他们就不见了，就爱色尼人不见了，但是他们东西留下来。大概在几年吧，其实2015、2016这个时候应该要出版的。原文的希伯来文圣经呢，一般认为现在是到所谓的第四版了，那第五版的希伯来文圣经快要出版，快要，它已经有单行版的，比如说何西亚书这样，但是整个旧约圣经的第五版的圣经呢，希伯来文圣经快要出版，他们借用这个。那为什么有所谓第五版呢？就是把死海古卷的东西加到这个圣经批判里面去，然后整理出这个旧约圣经的真正的一个原文版本出来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版本，当然这个对于圣经研究里面很重要。我想刚出版的时候应该不会很便宜啦，刚出版，但是我把钱准备好了，不是我要看，也不是我要买。说我太太说她一定要买，所以我要把钱准备好，可能要好几千块这样子。不过这本书真的就好像你要读原文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。那这个从哪里来？就是从死海古卷，他们把死海古卷整理。这是爱色尼人。除了爱色尼人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？是分锐党。分锐党，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分锐党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一直会以为说啊，这不是政治主尊吗？是没有错了哈、哦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所有犹太人的任何组织都跟信仰有关系，不可能他有一个组织是纯政治，那不可能啊，不可能。中国有可能一个组织是纯政治的，跟宗教完全没有，那犹太人不可能。那分锐党这些，其实他们是后来。就说在整个发展里面，他们真的是一个比较倾向政治组织，他们是反罗马的，他们是反罗马，然后一直想要把这个统治者呢给推翻掉的。但是他们底子里那个思想的根基是什么？是圣经。他们是从信仰出发。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是分锐党的人。除了这个呢，那个撒玛利亚人，这个我已经解释过了，然后已经解释过了。那这个就是从164年一直到63年哦，这整个马克比王朝在这里面呢，统治。那这里面我刚刚讲过，因为。这前后两百，西元前200到西元后200，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，末世很强烈的，而且是一个天启文学的时代。然后他们对这个弥赛亚期盼非常强烈，强烈到什么程度呢？耶稣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认为，后来他们认为耶稣就是耶稣，所以圣经里面有说他们要永立耶稣做王，对不对？那耶稣就跑了。耶稣就走了， 因为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地上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认为，哎，这就是弥赛亚。他们印象，他们的那种，就是说他们的思想里面的弥赛亚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政治的国王来拯救他们的啦，使得他们不要被北方王统治。后来就说不要被罗马统治的啦。到耶稣在，他们就是这样的，不要被罗马统治，带领我们独立，然后我们，可以真的。所以耶稣走了以后，就说耶稣离开世间升天之后，犹太人继续还有弥赛亚。比如说在主后134年，有一个人叫巴克巴，那这个人呢，就是带领犹太人当时起来反抗罗马的。那当时呢，他以什么自居？弥赛亚。很多人跟着他，犹太人很多人跟着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找到一个明君，然后这个人可以带领我们，然后可以真正创立一个弥赛亚王国，然后可以把罗马给赶走。当然很可惜，这个巴格巴其实到最后是失败的。那么在这中间前后200人中间呢，这种恍恍惚惚的这一种那个弥赛亚的这种出现呢很多。我们不要以为说弥赛亚就一个而已啊，就只有耶稣。对啊，这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信仰上非常清楚知道。但是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的弥赛亚到现在还没来，到现在2014年还没来。当然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嘛，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，所以他们的弥赛亚到现在，到今天2014年还没有来，他们还在等。但是在主前200年到主后200年，这差不多400年的中间呢，其实他们一直在等这个东西。哦，我们来看马拉基书里面的一段话哈，请看马拉基书。旧约圣经的最后